生老病死色之缘起流转的总结，依照佛法来讲是唯苦无乐。为什么会唯苦无乐？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无明做头的，也就是爱与取所引起的生命。这个爱与取，也就是见的烦恼、见解的烦恼与感情上的执着，所以我们的生命是唯苦无乐。从这个三字因缘来看，第一个就是告诉我们，其他的宗教、其他的哲学来了解我们生命的时候是怎么了解的呢？这个我是真实的啊，这个人身心合合的我是实实在在就这么看。所以如果有了我的时候，要去找他的根源的时候，就是表示什么？必须要有神的创造，或是哲学家的本体，或者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一切的来源是天。这就是上一堂课我们所说的因果，有那个第一的因。可是佛法它所不同的，只有佛法里面有的，它不是去找那个第一个因，它是直接把我们所认为有这个我把它直接打破。我们所眼见的、耳听的乃至意识所想的全部都错误了，因为我们执着这我是真真实实的，所以对于自己这个我引起深深的爱，同时所造的行为，这个业力推动我们生命的轮转。这一切都是苦啊，因为一开始就是无明，无明就是没有智慧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看那个第二点的缘起的定义。缘起它的定义就是此有故彼有，还是在 first page 那边啊。第二点，我们刚刚讲的十二句缘起是它的内容，那么它的定义是什么呢？它的定义是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。如果站在十二句缘起，是因为无明有，所以有形。此有故彼有，就是有无明就有形，有形就有事，有事就是名色。此生故彼生也是一样的，如果无明升起，就有形的升起，就有事的升起，乃至就有生老病死。所以如果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的时候，一切是生死的流转。同时这个生死流转，如果我们不想办法把它当下截住的时候，这么苦的集体是永远永远没有停止的时候。这一点啊，对我们美国学佛法的啊，环境比较好的，以世界对福报很大了，环境很好，一切都很满意的，以世间来讲确实是很不错啊。可是如果以佛法解脱来讲啊，就有它相对的负面作用。除非这个人他前世的树根是非常深厚的，晓得说这些福报、这些财务的种种啊，家庭的和满，一切都是无常的，内心并不去追求这世间种种福乐的时候，还会想到说我要出离世间，不然的话我们叫做，可其实可以叫做八难了啊。难就是世间太圆满了，实在看不到世间轮转是唯苦无乐的。当这个世间唯苦无乐，这都不是理由啊，要去想自己哈。理由讲说唯苦无乐好像还容易懂，其实我内心里面一直觉得是还蛮快乐的。不然现在多数人学佛法要很认真的话，皮毛都沾不上，真的是皮毛都沾不上。为什么？就是对于那个苦啊，那种真实性跟逼迫性完全没有办法感受啊，没有办法感受啊。像我上两个礼拜到一个朋友家啊，
中午叫我去吃饭，我一看他们家，虽然说他也没上班，先生也只有一份薪水，他说啊，我们家也不是富有的，可是房顶也翻修了，里面地板也换了，然后很多装饰都装饰得很漂亮，一进去好像哇很有意境啊，很美。那他们家房子在 Cupertino， 我问他，那我想不到一百万八九十万也要吧，那还算是什么？算是小康之家吧，就在 Silicon Valley 哈。那你说在这种情形之下，我们怎么去学佛？当我们要去买一盆花，我们就有钱去买一盆花；当我们要去买一幅画，我们就有钱去买一幅画；当我们要去买一个坐垫，就有钱去买一个坐垫。我们有什么苦了？连我们最苦的人，我就说那个衣橱里面的那个衣服也是挂了一排一件一件。虽然已经很多年没有买衣服，可是我的衣服因为都没有丢嘛，二十年都没有丢，还是这样挂得满满的。有时候我挂了一进去，我都忘了有哪件衣服好穿，所以我现在都不要买。为什么？不要花脑筋，我要去挑哪件衣服可以穿。这就是我们呢不容易学佛，因为一切都是很安乐的，我们就要被人家骂一句，叫做人生好苦哦，啊，是不是？呀，像我们现在，就算说我们身体上有什么残障或干嘛，不算是什么残，也不算是什么障，因为现在设备太好了，还有专车降下来，然后你进去了，这样然后把你升上去，你去哪里就去哪里，不是就这样？在美国设备就是这样子，所以甚至连我们自己啊，真的受到身心苦的时候还不觉得。我也常讲，我一个好朋友啊，大概就是时间问题啦。那我另外一个好朋友，我就说明年我要好好用功了。他说，那个朋友怎么办呢？就是表示说，我们要去照顾他吃饭呐，我们要照顾他去看医生呐，我们要去安慰他。可是阿含经告诉我们怎么样啊？他说，如果我们听到邻村的人有生老病死的时候，立根的马上知道我们自己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哦。我们现在人一点病啊，我妹妹的公公他身体坏到就是吃饭吃不下，他每斤一千块的营养针打进去，一打了一个礼拜以后，他说体力就好很多了，就可以撑得起来，可以坐得起来了。你看我们现在是在这个情况之下，我们如何去学佛啊？我们可以挣扎，有太多的医疗设备一直让我们挣扎到最后怎么样，整个身心瘫在那边，整个心力没有掉的时候，这样来死亡。这个死亡的时候如何提正念？如何提正念？像南传，我不知道现在南传怎么样，在佛陀时代的时候，比丘们死了他放在哪里呀？他放在那个叫做天井还是在哪里，就放那边让大家看嘛。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耶。有些觉得说我不怕死，像现在年纪大的人呢，都多数十个有九个都说我不怕死，我不过怕死的时候不要太辛苦。家里面有长辈的经常听到这句话，有没有人死得很舒服的？少数，非常少数，而且都是死得糊里糊涂的。所以我们说现在修净土很好，是很好，我非常赞叹，我每天也念佛，几乎没有一天不念佛的。那同时我们想想看，阿含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用力，就是在我们有活的时候，我们要正果啊。我们活的时候要有把握，不是死了以后到哪里去了，不是死了以后再入涅槃呐。那在这个生命里面，我们就告诉我们说，缘起它的结论是唯苦无乐。对我们坐在这边的人，怎么样？没有办法感受。没有办法感受，所以我们学佛的那种意志力哦，非常的弱。如果以这样弱的意志力熏进去的东西，少之要少，而且什么模模糊糊的，根本用不上力。 那世间一切随时就在就是这个十二支缘起里面转嘛，我们是不是就在活在这十二支缘起里面，无名缘行，行缘事，就是这样啊。然后就是祸业苦，祸业苦，我们平常听佛法，佛法是佛法，然后我们自己是我们啊。好，有没有觉得说我们在无名，我们平常在下面批判人的时候，我们不是说批判佛法，我们现在说，哎，我们怎么可以批判佛法，可是我们随时在批判人呢，啊，我们有没有批判人的时候想到说，其实这都是自己的无名，自己的见解的错误，然后感情上的执着，然后引起意志上的力所做出来的身口意的行为。所以当我告诉我的好朋友，算是好朋友，我说我明天要好好用功修行的，他就告诉我好像很可怜，我安慰我一下，哎呀要放下啦，他说要放下，他所谓放下不是说放下世间的要好好学佛，他所谓放下就是说，哎呀世间一切都会过的，过了以后又会非常美好哈。所以他昨天还接到他一个诶卡片安慰我一番，我心想哎呀当我告诉人家说我要好好用功修学的时候，人家是安慰我一番，世间上不是这么苦啦，苦都会过的，那至于佛法里面的唯苦无乐，我们要如何去体会？你想想看，我们一般老是说学佛学佛，可是我们脑子里面一天用在佛法里面的时间有多少？我们看电视的时候忘掉无常无我，当我们跟家里人谈天的时候，跟孩子相处的时候忘掉无常无我，当我们在上班时间的时候，我们也忘掉我们生命是无名缘行，行缘事，是不是？所以法师来的时候，哎呀哪位法师我来了，很高兴，我去接飞机，我去吃饭，我带他去爬山，哎呀我在学佛，其实学什么？学无名缘行，行缘事啊。那你还是有位真正的法师是我喜欢的啊，所以我必须就起了要招待他的意志力啊。我们什么时候是无名缘行，行缘事啊？反过来跟无常无我相应，感情上没有执着，只为了学佛而去，很少的。所以其实佛法告诉我们说，三世的轮回，其实我们随时就在无名缘行，行缘事里面，随时在无名缘行，行缘事里面。我自己常常觉得我自己最不跟佛法相应的时候，是我坐在这边一直要讲两个钟头的时候，因为我的脑子是不跟佛法相应，我只是一直在理论上面，在记忆上面而已。我平常在家里一个人呢，尽量我不太说话，我也不太去做很多事情，我看到什么东西，尽量那个内心是跟三法印相应的，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不提起正念跟无常无我相应，一切就是无名缘心，行缘事。有时候总会忘了嘛，会妄想嘛，也是煮饭要想到要吃什么东西拿出来的时候就忘了，可是一忘了之后，一拿一做，什么时候提起来，什么就说当下结住，就让它断。这个生命里面呢，尤其是我们在家人，这种功夫非常重要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像出家人这样子整年或几年关在山林里面，我什么都不做，我只听课，我只打坐，我只做早晚课，甚至早晚课不跟正法相应，也是无名缘行，行缘事。不过它是稍微比较好一点而已，就是不像我们这么杂染啊。所以这个缘起法，我们先都说很容易了解，其实也并不是哈。好，我们现在这十二支缘起呢，那以三次轮回来讲，我们交代过。那我们再来看看这十二支缘起，以我们修行就是一念的话，我们如何来用功哈？我们首先从这十二我们已经讲过，以三世来讲是前世、现世、后世。前世的已经过了， 后世还没有来，我们现在能把握的就是现世，而现世里面的前五支是它的果，后面的两支是再造因，是前世造的因，这一世我们是世缘名色名色六入六缘触到受，是我们的果报了。我们这个果报就等于说是不是造业，可是如果我们到爱与取取缘有的时候，我们又在造因，我们平常就说又在造业，又在生死轮回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十二支缘起里面非常明显的，它有两个地方可以入手。第一个就是从无明开始，从生命的总源开始把无明截断。那第二个地方呢，就是在这一世的受，还是在果还没有造因的时候，我们在受的地方把它截断，而不要再往下爱与取了哈。那以在家人来讲，我们两个都一样可以用到，对无明直接在无明下手或者受下手。那圆觉老法师也就是我的师父，他也是这么提议。那我自己经过这几年的思维跟等于是受持，也是觉得是该这个样子。就是当我们独处的时候，或者是盘着腿坐也好，或者是经行也好，或是做自己要做的事情，就是独处的时候啊，我们是从无明来切入。如果我们是处于境界，就是还有别人的时候，我们是从受来把握。我来解释一下，那大家就会明白说为什么是从无明或从受啊。独处的时候是从无明入手，如果是原境界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是从受入手。无明就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见解的错误。所以我们要打破这个无明的时候，反过来我们就是一切都是无常的，一切都是无我的。我们禅定的时候，无论是坐或行，我们就在看我们的五蕴的身心啊。五蕴我们平常首先是从色开始，就从我们身体开始，这非常重要。如果我们身体没有办法打破的时候啊，因为我们这一世未必能够证入圣果，未必能够破除身见，而常常呢我们总是会面临一个关，就是对于我们身心的身的执着非常重。所以除非的立根啊，一般的根性五蕴净守应该是从身来净。我们就看看我们的身体是不是无常变化的，是不是无我的。什么叫无常变化？现在也冬天到了，天气开始变了，我们感不感觉到冷哦？这是身的感受。那会不会觉得说有时候 energy 比较低了，这是身的变化。那有时候感冒了，那身体是不是也起了变化了？像我这次在台湾啊，几个礼拜前回来，在台湾的时候，因为天气温暖，同时湿度很大，所以所有的脸跟手的皮肤都胀得满满的。大家在台湾有没有注意到非常的饱满啊，而且好像很细润的样子。一回到美国，美国又冷又干，那结果手就变成这样子哦，干干的扁扁的。那这种身体的变化，我们就不要说哎呦我老了，那就我老了，然后就开始说要去保养要去干嘛，这就是无明原形行原事。那也不是说全部不要做，就是我们内心要先掌握到，一看哇，不同的气候，不同的地域之下，不同环境之下完全变化这样，就表示什么？这身体无常变化，这不是我，我没有办法掌控，是不是？像现在我就常常休学，因为我今年52岁，看着身体一本来头发，他说哇你头发很黑，现在开始白头发一条一条起来，别人看不到，我自己梳头的时候就发觉什么跟佛法相应啊。不要说哎呀马上说怎么又老了，怎么又丑了，怎么又赶快想办法去解决白头发的问题。我们不是说不要做，就是我们的心念必须要跟佛法相应，
做不做啊，要跟佛法相应以后，并不是说什么都不做，那个叫做放下。放下就是说晓得这世间一切都是无常无我的。所以在白头发会变的时候，是不是我们身体就无常啊？如果这个白头发的话，就表示说没有办法掌控，这不是我的。佛法里面我的话，是我可以掌控，我要它怎样就怎样。我们现在人不是喜欢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吗？然后我们学佛以后，我们观察我们身边的点点滴滴，甚至包括我们身心，没有一个地方是我要它怎样就怎样的，连自己都掌控不了，当然身边人，包括我们家里人，包括我们朋友，没有办法一个可以掌控，所以我每天都很苦啊。为什么苦？我们总觉得别人不听我们的话，其实是我们自己要掌控出问题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一切就是无常无我，随时这无常无我就在我们身边。好，如果我们一个人现在开车出去，现在多少地方树叶都在变颜色，是不是？我们秋天，今年天气冷得特别快，秋天几场雨，马上冬天就到了，树叶都没有红透，冬天就已经来了。可是其实现在还是在真正秋天的天气，树叶在变，我们看那个树叶变没有啊？如果那个树叶是有实实在在的树叶，它就不会变，它就不会变颜色，不会干枯，不会掉。所有变的那个东西就是不实在。我们的问题是不实在的东西我们当作实在，所以是无明。所以林黛玉会葬花哭得要命啊，我以前年轻时好喜欢林黛玉啊。哎，现在呢，我上个月想说要再看一次《红楼梦》啊，是真的。我看《红楼梦》看了很多次，每次都为那个林黛玉哭得要命啊。那我学佛以后也再看了一遍，我就发觉说，哦，我对那个林黛玉的同情不是这么重的。那我现在学佛更久一点，我又要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林黛玉怎么样哈。我想大概我对她同情还是很重，不过那个同情呢就没有办法，因为怎样，她确实是无明原心行缘事太重了，那贾宝玉。所以我们看这一切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佛法就是这样子。那然后在电视剧里面，在电影里面，在书里面的所讲的一切都是我们的问题。我最近在台湾买了一本书，叫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短篇、哦、里面就有许多得主的短篇文章，里面所写我们就去看看，就是佛法告诉我们的色智缘起，人的嫉妒，人的无明，人的情感，人的见解的执着，所有都是这里。可是我们看知道了解我们确实生命是这样，确实知道以后马上就要反过来了。因为如果就是看着下去，好像离开了电视，离开故事又忘的时候，一切还是自己也是无明原心行缘事啊。那么我们如何去转？第一个就从五蕴，我们刚开始身体是无常无我的，色我们身体是这样，我们的感受也是这样啊。我们的感受，我们的知见，我们对事情的看法也是这样。那所以现在像美国总统选举，你看那个见解执照就呈现在我面前有多么的重。有的见解上的执照，我是民主党，我是共和党的，那么自己情感上一切说话都偏了，所以我们没有正见就叫做偏见或邪见，是不是？就是这么清清楚楚。佛法不是说离开这个世间另外一套，佛法就告诉我们说世间就这样，然后告诉我们说错在这样。可是我没想到这个是十二字缘起，居然是佛陀发觉的耶，除了佛陀没有其他任何一个人发觉这个。为什么我们也可以从那个小说里面，像那诺贝尔奖金里面的发觉，为什么他们找不到，为什么没有办法解决问题。同时我们理解说，为什么有这么多哲学家到年老的时候他会发疯，但很多文学家到他年纪大的时候他会自杀，因为他把这无明原形行缘事看得太清楚，可是他却没有我们佛陀智慧，原来这个可以倒过来的，可以反过来，无明可以解决的。 当他看到一切世间都是无明原形形原事的时候，他没有办法解决，他认为说生命就把它结束掉好了。因为看到我们人哦，每个人当以自我做中心的时候的自私的傲慢的嫉妒种种的执着，人性是多么可悲可恶。因为他不知道还有正道之可以解决问题，那么他最后就只好发疯。画家也是会这样子，因为他们的感情上特别敏锐，见解上像哲学家，他的分析能力思辨能力非常强，所以他看到我们人种种问题，可是他不知道怎么解决，他就怎么样发疯或死。好，这就是我们独处的时候，我们从什么五蕴啊，就是观察无常无我来破无明。那么如果我们在人群里面呢，我们从受来解决。我们看第二个 page 或后面一个注解，我们根呢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对着外境，这个外境也包括我们自己身心。为什么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到？为什么我们耳朵可以看得到？为什么我们的第六意识可以想到？中间一定有一个作意的作用，也就是惊动啊，警觉性。哎，好像我们出去看了一棵非常漂亮的枫树，我的警觉性一高。为什么看到？眼睛看到那个枫树了，因为我们有一个警觉性，叫做作意。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了别的作用，而心里希望能够去看看到底那是什么。这个了别作用呢，心里是一串的行动，而不是只有一个单独的心所，一个心的作用。下面就接触，那接触按照我们前面十二支缘起的第六支触的话，它包括知性的，也包括情感上面的哈。那个处呢，就有可意处、不可意处或舍处。如果喜欢枫叶的黄色、红色、橘色啊、哦，那种处就是可意的处。然后处跟受呢，受就要比处更强烈一点，更强烈一点。这种受呢，也是知与情啊、里面，所以受也有可意的受、不可意的受，或者是不苦不乐的受。这个受里面其实有一个想，就是说好像我们看到枫树，一看说枫树从把外面的镜像取到我们内心，同时已经可以分辨，给它一个名字，这叫想的作用。这个视触受它的敏感度是非常敏感，同时非常非常快。我们在凡夫阶段几乎没有办法去分别说这是树、这是触、这是受、这是想。我们现在的阶段一下就是枫树，然后很美，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提起自己的里面的感受，就是去清清楚楚去了别它，是欢喜的，是怎么样的欢喜，好好去感受一番，然后不要到下面爱与取，就是不要加上意志力，有因有果。有因有果什么样呢？就是哎呀，真是太好了，希望这个枫树不要落叶，就让这个枫树这个颜色在这个环境里面久一点。那如果是我们一句好听的话呢，我们就触啊、有视触受，哎呀好听嘛哈，这句话对人家赞叹非常好听。可是我们听过以后，是不是这种好受的感受就放下的呢？我们平常啊内心里面还希望他再讲两句哦，我们都是这样子啊。有时候你看电视里面还哦是吗啊，你刚刚说什么啊，又叫再听一遍，对不对？ yeah。然后这个称赞你的人就怎样，我们感情上执着他就是我的好朋友，就是这样啊。你看像新闻记者他们先报道嘛哈，昨天晚上一个新闻他说哦 Go 怎么样，他觉得说Florida 的判他是不共和党的，他说 Florida 的法院 Federal 的那个 judge、啊、法庭他判的不对、啊、怎么样怎么样，另外一个访问他的，他说但如果你是不、如果你是 God 的党营的话，那么法官判的你又觉得对不对呢？这就是平常人我们比较思辨能力观察能力稍微高一点的，我们都知道，甚至我们的生活在里面也是这样哈、啊。像我们八月的时候，我们在大学同学会毕业30年，在台湾一个同学会，那我们家里有事，我没有去，我先生就去，我跟我先生同班同学大学，他去了，那结果我后来10月之后我回到台湾，我们同学就告诉我说，哎呀，我现在才知道你为什么你要嫁你的先生哈、哦。他说跟哪个人比起来，他实在是很好，跟另外一个同学比他实在很好。那回来就这样子轻描淡写跟我先生说了，他说哦真的他是这样说的，那我也是好笑，其实我说可是你不要高兴，他是跟另外那个人比耶，就损了他一下哈。那你想想看，我们人是不是随时都是感受好受，然后呢就有爱与取，随时哦呀，是不是我们人都是这样？所以我们人呢平常也知道一般人就是爱听好话，所以我们那个祈语啊，佛法里面祈语哈、哦，平常祈语我们说是黄色的黑色的，其实那个黄色黑色是以人天秤，做人黄色黑色你会堕到下恶道上三道去，如果要解脱的时候不是什么黄色黑色，说那些心不由衷的话，是啊你很好啊，反正不想得罪人，那个也已经是爱与取了，你语言都出来了啊，就生死轮回啊。我们平常说一个人很木惰，也不会讲话，也不会什么，其实用佛法的观点来看哦，像我们美国的确实是比较单纯一点。那当我回到台湾回到香港的时候，尤其那个香港那个社交环境，他讲话几乎没有一句话我们听起来是觉得说是坦诚的，是内心的话，可是他们社交场合一定就是要这么讲，是不是？大概还不知道那个香港的习气怎么样，因为我妈妈那方面亲戚全部在香港，我从小就知道他们就是这样子。然后最近这几年我也每年都回到香港，正好也跟他们社交界，因为人俊老法是传法，是为了那些读书人高阶层的人，希望他们能够学法，结果你接触到他们，他们那种习气非常非常重，根本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。哎，所以我们之间永远都是爱与取，所以我们学佛跟别人相处的时候，那个受好听的话的愉快的感受，骂我们不愉快的感受，或我们看到一个东西，那个人实在太丑，那个人脸色不对，那个人在干什么，那个人在嫉妒我们，我们的感受就此打住，不然的话就是无名言行行言事，一直下来一直下来。所以我们平常说哦，我们学习佛法以后是打破世间一切的执照，这包括对我们师长，包括对我们父母，如果我们执照他是非常高的，然后我们内心提起一个执照的时候，也一样在爱与取，爱与取哈、啊。所以看我们学佛，我们是要是人天秤呢，还是说是十二支缘起里面，我们要怎么用功？好，我们最后5分钟哈，我们就来再从深一层来看我们缘起，就是第二个 page 的第4。因为十二支缘起在阿含里面呢，它并没有去分析，可是如果我们以整体佛法来讲的时候，是应该互相配合的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将十二支缘起配合三法印的第一个法印、第二个法印，我们来解释缘起的相关性啊。其实缘起我们一开始也讲过，所有的事项就是因果的事项，因果事项值得我们去分析，值得我们去分辨的，它里面一定有它的相关性。如果没有相关性，我们不会要去分析它的。那这个佛法里面 他一切因果事项的相关性，我们一开始讲就是这个缘起之十二支缘起与圣道之，就是八正道，我们如何处理生死的轮回。那我们这个十二支缘起呢，无论我们在什么时候思维，无论是哪一支，用三世也好，用二世也好，用一念也好，用十二支也好，乃至五支三支也好，不要忘了它。首先如果从正面时间的，我们叫做因的联系，就是无名缘行行缘事四缘名事乃至生老病死，一切是无常相续，它是刹那刹那变化，它并不是有真正的无名的一个实体，原形的一个实体，原事的一个实体。从空间上面，它虽然前一支是因，后面是果，不过它在时间上面是无常变化，刹那刹那变化，所以是合于三法印的第一支，不要忘了。不过呢，它虽然刹那变化没有实体，可是它却是相续下去，所以我们才有生死的轮回永远没有停过。这我们生命从十二支缘起来看，我们生命就像是一道洪流，它不断的激起浪花，不断的变动，不断的改道，不断的向前流。可是其实我们生命并不是有真正的一个我，不过是在时间上面，它这道洪流是无始以来就是这么生灭变化的延续下来。这我们要看十二支缘起，要这样子来看。第二个呢，我们看十二支缘起的横面来看，就是每一支不论是事也好，无论是六入也好，触也好，受也好，它从横面它都不是单独的存在，一切都是相依的。如果我们以五蕴来讲，就是五蕴的和合；如果以触来讲，就是六触的和合；如果六界，就是六界的和合。每一支从它的横面来讲，都是运处界的相依相成，它里面没有一个真正的我。所以从十二支缘起，我们刚刚说从正面的时间来看，它是生命的洪流无限的展延，它无常生灭相续，可是是从来没有停过。如果它的洪面来讲，是运处界的相依相成，我们生命从横面来讲，是像一个光光之网。我们人有自己的五蕴，别人也有五蕴，一直展延下去，与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世间一切都是相依相成的光光之网。所以缘起的相关性，我们从它的看法可以从横面，可以从直面，时间上空间上来分析。时间上就是第一个法印的无常印，横面空间来讲就是第二个法印的诸法无我印，这还是世间的因果。所以我们现在学十二支缘起还是世间的因果。从三法印来讲，第一个法印、第二个法印也是从世间上面来讲。所以我们平常说佛法深广，其实佛法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懂啊，只是我们用心不够，也就是苦的真实性、苦的逼迫性领会的不够深刻。所以我们平常都是无名缘行生死轮回。好，我们看最后一个，就是缘起的理则的重要啊。我们刚讲因果的关系，在佛法里面就有两个理则，第一个是缘起之，第二个是圣道之。这个缘起圣道之都还是叫做世间的智慧，因为还没有证出世间。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学这个缘起法的两个理则呢？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阿含经里面佛陀告诉我们说，一定要先得到法住智，法住智就是世间的智慧， 到最后才能够证入那个出世间超过相对一切极境的涅槃那个境地。法住字在阿含里面非常的简单哦，听着哦，一定要得到这两个智慧才能够得到涅槃哦。这两个智慧在阿含里面非常简单，第一个是什么？就是缘起智，十二字缘起。第二个是什么？八正道，就是八正道啊。所以我们看看法住智是对于四谛的了解，是从它的四相来看的。苦集就是缘起之，圣道就是灭道之。世间一切是生死的苦果，它有它集起的原因，就是无明缘行，这十二支缘起咯。我们要解除所有的烦恼，得到解脱，也就是灭的境地，一定只有经过这一支圣道之。缘起之要深刻的了解，对于苦要知道它的真实性，要知道它的逼迫性，对于极苦的原因要能够好好体会。在每天生活里面，我们都是无明缘行，感受到它的逼迫性，感到它的无可奈何，这个时候我们会好好的走上圣道之八正道，也就是用正见去代替无明。有了法住智，到最后才能够进入涅槃智，这是佛陀的教导。不得法住智就没有办法得到涅槃智。好，时间刚刚好啊。罗班长告诉我们说要留个半个钟头让大家来讨论问题啊。
就是这个问题尽可能发问啊，因为这个十二缘起的话呢，牵涉到苦自身地之间的所有苦的现象跟解脱的方法，是佛法修习的一个核心。诸位不管是从理论上或者从事项上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问，生活上或者说有任何不如意的事情，它的原因是什么弄不清楚的话，都可以拿出来问啊，跟这里相关的
可以问，可是我未必会答。好，请。
我问题是说，对那个熏习的作用，譬如说刚才老师讲说那个投胎是结身是那个地方，好像说已经念经已经好像没有什么作用，它已经固定说你的。那那个关于熏习的话，
所谓没有作用啊，我刚已经讲过。前面有一段句话记得我怎么讲，我说如果平常也不学佛也不念佛，到死的时候再靠人家就没有用。那为什么呢？就像你说为怎么样情况才会有用呢？要平常熏习啊，平常我们自己学佛我们自己念佛，那在我们印象里面是要往这条路去走，等到临终的时候或许自己心力不够，那外面的人提醒我们说，哎，你要往这方面去想啊，这个时候开始有作用。
那对于那没有学过佛人，
世间上如果说是绝对的话就不是佛法咯，一切都是相对的。那如果说有作用没有作用，那人家有讲啊，好，到临终的时候去念个佛，其实得到好处的是家里的人，而不是真正走的那个人。那家里走的人呢，因为说哎，家里有人要走了，那我也听到佛号了，平常我不肯接触佛法，这个时候因为心里面比较忧戚，比较没有办法有东西依靠，所以呢我们就是啊，有佛法来学习。可是这个时候一般来讲的话，一般来讲我们也可以观察，一方面法事做过，我们现在叫法事就是上事啊，做过以后有没有多少子弟说是继续去庙里面听经学佛的？不多啦，多，因为他认为就是佛法就是送终的嘛，跟电视里面嘛很少，都是那新闻一出来都是出家人都是念经啊，放下送终的感经忏的哈，所以一切说有用没有用，那你说我们熏习在做什么？我们熏习就是平常我们往这方面走，先熏习说哦，原来已经做错了，知道错了，想错了，那我们先把它倒过来往这方面走。
如果我们自己熏习的越多，心力越强，越像于佛法的时候，那如果我们临终的时候有一位善知识告诉我们说，你就往这边走吧，世间实在没有什么好爱可爱恋的，你就放下吧，那也不可能说是一下子作用跳很高，三级跳，因为一切都是这么熏习来。我们活着的时候熏习也是就是这么慢慢慢慢来熏习，那我们死的时候已经非常弱的心念，然后想三级跳，如果那个时候三级跳，为什么不现在来三级跳呢？对不对啊？这件事也是很好玩的哦。忽然间想到，我们一般的人说临终的时候要赶快修行，为什么我们现在不好好要来探，不要三级跳，撑杆跳甚至，对不对？要跳现在跳了，不要等到那个时候跳啊。我们平常都知道死的时候心念都是非常弱，要把握，应该把握现在。我举个例子就马上来。一个同学也就是跟他也病得蛮重的，那前一阵子呢也比较常去看他，他就跟我提到一个问题，他说现在呢随时也就面对死亡了，他说现在看看自己内心哦，我有害怕哦，他说我会怕，他说因为临终的时候会不会掉到三恶道里面，他说没有把握，因为临终的时候会什么样的情形发生，因为我们现在死在医院呢，死在哪里呢，他说我们临终一定能够把握到，一定还得到人生的，他没有要往生净土，他说我没有把握，我会看到苦，他说我会看到，我会害怕，他问我要怎么办。这个问题我在成佛之道班哦，有请大家同学回去要思维，可是我们没有再回头讨论，我现在把这答案我怎么回答那个同学哈，看大家觉得怎么样。我说你在害怕的是那个果，因为到时候临终一念有没有把握得到人生活到三恶道，那个是果来的。我说如果我们要避免那果，要从因上面用功，所以就是现在我们心里面像佛法多少，我们要在这里把握。